弟兄姐妹平安，1月30号占卜世界成为主灵修的标题 The Dilemma of Obedience， 服从的进退两难的那种困境啊。那引用的是撒母耳记上3:15，那里呢就谈到耶和华向撒母耳显现，然后呢一直呼唤撒母耳，然后后来撒母耳知道了，他告诉以利，以利就说如果神再这样子的话，你就说仆人静听，请说仆人静听。然后呢神就对撒母耳说话，然后呢后来呢撒母耳呢就把这个神跟他说的那些默示呢就跑去跟以利亚跟以利说。所以呢今天用的就是撒母耳记上3:15那就是说撒母耳害怕将默示告诉以利，就是说撒母耳不敢将默示告诉以利。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神从来没有以戏剧性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但是呢是以容易被误解的方式说话。然后呢我们就说我怀疑那是否是神的声音。以利亚说耶和华是以一种强烈的手 strong hand 很强的手对他说话，强烈 strong hand 很强的手这个打了引号，意思就是说借着他的境遇的压力来对他说话。你去看以赛亚书8:11你就知道了。然后张博士就说，神呢如果我们没有神自己那种至高无上权柄的手，如果没有这双手，神至高无上权柄的手的话，那就没有什么能够触摸我们的生命。所以非得要有神自己至高无上主权的那个手才能够触摸我们的生命。除了这个神至高无上主权这个权柄的手之外，是没有其他什么能够触摸到的，触摸到你的生命的。所以呢张博士就说，我们分辨神的手在做工你是分辨你能够知道真的分辨出来是神的手在做工吗？还是我们看事情就是这样，仅仅就是这样事情发生了就只是事情发生了。也就是说今天不管是什么处境，你看到神的手在做工吗？你分辨得出来吗？还是一件事情又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你就说就是这样。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说你要养成习惯性习惯，要养成这个习惯，说像撒母那样说，主啊请说。然后呢你的生命就会变成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好像撒母记3:9那里以利就对撒母讲说，你去睡吧，如果真的是有声音在呼唤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那你的故事就会不一样了。就像撒母他听完之后，神跟他讲默示，他从此以后他这一辈子他真的就不知道了，他是一个先知，你知道吗？他是以色列在迦南地第一个先知，所以呢而且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所以张博士就说，每一次境遇向你逼压过来的时候，你要说什么？主啊请说。然后呢花时间倾听。然后张博士就讲到下面这有两个英文词是不太一样的chastening chastening 是远远超过 discipline。那什么叫 chastening？ 就是惩戒责罚，当然有人翻译成管教，但是他这种管教是有惩戒责罚。那惩戒责罚呢是远远超过 discipline， discipline 当然又有人翻译成是管教或者是纪律操练也就是说惩戒责罚是远远超过操练的，或者说你说管教是远远超过这种操练纪律训练的这个管教呢是要把我带到一个境界，带到一个地步，让我能够说什么？说主啊请说。所以呢张博士就说，你要回想当神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记得他说了什么吗？是路加福音11:13那里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记得天父对你说了这个吗？还是天父对你说，帖撒罗尼迦前书5:23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 所以回想一下，神对你说了什么？是路加福音11:13，还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23？当我们倾听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呢就会变得那种，高度的灵敏。你的耳朵就真的会变得很敏感，像耶稣那样，我们会一直听到神在说话的。那听到神说话之后呢，第三段张博士就说，我应该告诉我的以利，以利还打了一个引号，就是特别的人，我应该告诉我的以利，神所漠视所显示给我的吗？那这就是我们所碰到的服从 obedience 进退两难的所在。当神把一些事情向你显明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告诉那个你认为很重要的、你认为最好的人呢？那个以利呢？然后张博士就说，我们借着变成是一个业余的供应保护者、护佑者，而不服从神。我们认为说，我必须要保护以利，这个以利就代表那些我们认识最好的人。也就是说，如果神向你显明出来将来有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跟你所认识最好的人是有关的话，可能他的结局或下场或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你呢就会变成业余的弥赛亚护佑者，你要来保护你的以利，然后你就会不服从神。我们认为说，我们必须要保护以利，这个以利啊，上帝这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啊，绝对不可以让他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呢，神并未告诉撒母耳去告诉以利，撒母耳呢他必须要为自己来做出决定，他要不要去跟以利说。所以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3那里就讲到什么，撒母耳其实他不敢去告诉以利的啊。那神给你的信息可能会伤害到你的以利，以利打了引号，你认为很重要的很好的一个信徒或前辈们，神没有告诉撒母耳说你去跟他说，撒母耳他必须为自己做出决定。神给你的信息呢可能会伤害到你的以利这个人，但如果你试图要预防别人生命中呢不可以有苦难，那这样子就会证明它会是一个在你的灵魂跟神之间的一个障碍。你想要预防，你说这个不幸的事情不可以发生在以利身上，那这就会成为你跟神之间的一个障碍。你要预防别人的右手被砍掉，或者右眼被剜出来，那个剜就是马太福音5:29-30，说如果这个罪呢让你跌倒呢，右手呢你就把右手呢砍掉，如果右眼呢你右眼把它剜出来，那个剜就是把它拔出来，把它猛拉，把它踹出来的意思。那如果你想预防别人因为他有罪，然后呢他必须要去把右手，或把右眼，剜出来把它砍掉，那如果神许可处境发生的话，然后你要预防，你说不可以不可以，他不可以遭遇到这些痛苦，不可以遭遇到这些苦难的话，张博士说那你就后果自负，那你这个是要自己去承受这个后果危险的。所以他说，任何神使你在他面前做决定的事情，你既然做决定是坐在上帝面前的话，你永远不可以去请问另外一个人的advice 的建议，说上帝现在要我这么做这么做，那你是怎么想的呢？你可不可以给我意见，你怎么看呢？但不是说如果你请问别人，你去求问别人的意见的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建议啊，上帝是这么说这么说。如果你要去请问别人的话，那这是你必须要在神面前做决定的。如果你跑去问别人意见的话，张博士的结论今天就是说，你几乎总是站在撒旦的那一边。因为加拉太书1:16，保罗说当神给他天上来异象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立即跟任何人，不管是有血有肉的人，那中文圣经就翻成属血气的人，保罗并没有立即去跟任何有血有肉的人商议，没有的。所以呢，今天张博士讲到服从的这种困境，进退两难，就讲到撒母耳就进退两难，他害怕把神的漠视告诉以利。那这里呢，我们就可能要有几点要思考。第一，神怎么对我们说话是很戏剧性的，但是呢，张博士说是借着境遇的压力 当然神是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但是呢通常圣经你平常灵修呢你就这样读过去，没有任何处境，没有任何压力呢，那白纸黑字圣经的话读了，但是等到一个处境来了，那你今天灵修或者你过去你所知道的圣经每一个教义每一个神的应许等等等等，你就会发现它到底是字句还是经义呢？日光之下你能不能看所发生的事情是用一种有神的意识形态去看呢？那处境对你逼来你知不知道神在对你说话？第二，如果处境的压力来的时候呢，你要养成一个主啊请说，你就要很快的用圣经上所教导你的，或者你学过圣经辅导学，就是那八大问题处境，那你就看神到底针对这个处境说了什么，对你现在心里面动机欲望有说什么，你就要去顺从去服从，这样子你耳朵呢就会越来越灵敏，否则呢你一次不听两次不听，以后耳朵就会像何长老说，你耳朵会背的时候呢，你就会使你自己听从神话语的这个能力，倾听的能力呢会越来越减弱的，到最后你就听不进去了。第三，当神要你去做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不可以跟任何人商量，这是你在上帝面前你要负责任交账的。如果神要你做的你真的是不能去跟别人商量的。那我不是说不去请教属灵前辈的意见而是如果那真的是出于神，那如果你的前辈反对，那你怎么办？所以呢，如果你要做的事情会伤到所谓的以利那个重要人士，那你决定要去跟他说吗？那张博士说后果自负哦。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在这里，就是你不要扮演别人的所谓的业余的护佑者，好像只有你能够保护对方。 No, 上帝比你更爱他。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要再次，我不知道各位现在的处境是什么，但是你真的是要把自己带到上帝面前去思考你自己，你的处境是什么，神要你怎么说，神要你怎么做。那你现在就碰到服从神的一个进退两难，可能对年轻的弟兄姐妹，可能比方说神要你去读神学院，或神要你去全职服侍，或神要你去做一件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呢可能违背常理，或可能一般人都不会相信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处境是什么。这时候你真的是很进退两难的。好像以前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蒙召的时候我真的很进退两难，因为我母亲根本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她不答应的再如神呼召我读圣经辅导，我真的遭受到很大的压力。当时根本北美几乎美国根本几乎很少人读圣经辅导，你知道中国人，我们华人就是比较讲究关系啦、面子啦，甚至尊重所谓的专家的权柄啦，所以呢世俗心理学借着灵恩操作都进到教会来，很多牧者传道人站讲台都把那些世俗心理学那一套讲到人的罪啊，都谈到什么原生家庭，通通都带到教会来借着讲台。然后现在呢突然之间神要我去做这个，我们真的是在北美奋斗了将近十年之后呢，哇，突然之间像 New Jersey 的若哥教会啊，突然之间才有很多人看中了这一区块，才觉得说这是合乎圣经的，而心理学是那个不合圣经的，然后呢他们才去威斯敏斯特去读。那可是有一些人呢，他去读了之后呢，哎呀，他还是拥抱他以前那个世俗心理学的那个辅导。像以前有些人在我们机构服侍的啊，那些人或者我们威敏读了圣经辅导，当初都跟我讲啊，写论文的时候还早来找我，请我帮他背书啊，接受他的论文的一些访问啊，这样他才能完成论文呢。我一听他读世俗心理学，我根本不愿意。当初他们都说，哎，他们读这个只是要做福音义工啦，要在外面啦。 那我说你在外面，那好，你自己讲嘛，你是对外面的人做福音预工嘛，就不是对教会嘛，那你最好不要对教会人去传讲你心理学那一套。他们说不会不会，结果呢哈，现在还不是一样，不懂的人，然后那些系统神学的，有新系统神学那些教导的这些人啊，就想说教系统神学的课程之外，还要有圣经辅导学，然后就邀请了这些人，这些人最后呢，通通都进到啊，教会界都在讲这东西，然后他们自己就明明讲嘛，说我自己本身都不赞成圣经辅导，我认为圣经辅导太狭隘啊，我觉得这个心理学的这种临床啊，他觉得临床的他认为圣经辅导没有，因此他们根本就不是要走圣经辅导，然后他们自己表明他们自己的立场。可是呢，你在同学会里面你这样表明立场，但其他的在做中国大陆施工做神学教育人根本都不知道，都把你们请去了嘛。那请去了呢，那我也不讲是谁了，反正世界那么小哦。所以你知道吗，对我们来讲，哎，我们真的是要想啊，神要我们去读的，神要我们做的，然后呢，如果你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要服从神，你这个真的是啊，进退两难。但是呢，今天最后一点我想分享，就是张博士讲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神他自己那个至高无上主权的那个手的话，是没有什么可以触摸我们的生命的。所以我常常在想，这句话给我震撼是很大的，如果没有神自己至高无上的那个权柄的手来触摸我们的生命。所以有些人生命啊，像我前一阵子我到某个国家去教神学，那个国家都是中国的某一个城市出去的商人，就是很那个的，然后就有人来跟我反映那个在中国的那个总会是怎么样子呢，到了国外那是那种固守传统啊，那种好面子啊，那种这个我就不提了，但大家就是很挣扎，因为看了眼看着就真的会失去下一代啊。然后呢对他们来讲呢，他们就是真的是很困难。但我就说了，那大家如果真的是这些所谓的长者吧，有权柄的，如果没有神自己至高无上的权柄的这双手触摸他们的生命的话，他们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怎么办？我们只能祷告，真的是只能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讲真的，你真的要想清楚神怎么跟你说话，是戏剧性的吗？你日光之下碰到镜子的时候，你能够知道是神在对你说话吗？然后你要倾听啊，你如果不倾听，你的耳朵会越来越背，到最后你就没有听到神。你真的要观察日光之下，甚至你用圣经辅导八大问，你来看日光之下这个处境，神到底在跟你说什么。然后呢，神要你做的，你真的自己要决定在神面前。如果这个跟教会的领导或者重要人物有关的话，你可不要扮演别人的弥赛亚。最后请你记得，只有神至高无上的手才能触摸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你允许神至高无上的手在你的处境中做工，来改变你，改变人事物，还是事情发生你就认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很单纯，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只是偶然的发生了就发生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恳求你，当你把我们放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当中的时候，这个境遇的确是对我们造成压力，但如果没有你至高无上的手，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触摸我们的生命。同样的，没有你至高无上权柄的手，也不能改变别人的生命。主啊，就求你真的教导孩子能够很敏锐在处境中知道，以至于我能够说，主啊请说，我能够在境遇那种压力向我逼过来的时候，我能够真正的花时间安静倾听，好让主你自己借着处境在惩戒在责罚在管教我的时候，是要把我带到一个境地，说主啊请说，而不是只是单单要 discipline 在操练我而已。主啊，你帮助我，也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 好让我们常常回想你说的话，好让我们耳朵可以敏锐，这样我们就能够像耶稣那样一直听到神你一直在对我们说话。当神你对我们说话是跟我们一些相关的人士有关的时候，主啊，求你真的是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能够谦卑安静在你面前，免得呢我们就哗啦哗啦跳进去去告诉那些人，免得我们不想要那些人你的结局落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如果跳进去扮演弥赛亚，主啊，我们真的这个后果支付的这个支付我们可付不了，因为我们可不想要在你面前当那个业余的弥赛亚，其实我们连业余都不够资格。但是呢主啊，我们不想要不服从你，因为这样子呢会变成我们跟你之间有障碍，请帮助我们。但是主啊，倘若你许可，求求你可怜可怜我们。如果你向我们所显明出来是跟我们所认识的重要的人士有关，我们也恳求你自己对他说话。如果他耳朵背了，我也求你怜悯，好让他们不会浇灭圣灵感动到一种程度，他们浪费你的恩典。主，你自己这样惩戒的手下，那就不得了。主啊，恳求你使这些人的心能够柔软回转归向你，好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在处境当中我们都能够服从你顺服你。谢谢父神，你这么爱我们，你花时间来听我们的祷告。唯愿我们在你面前今天这样的祷告不是一个唯愿，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信心，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倾听我们的，而且必定改变我们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